温了，对不对？到温了，那他就又我们就上礼拜在说亚当夏娃，也就是说夏娃他们首先是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后来听到魔鬼的话。如果你很仔细的看，你会看到在魔鬼讲话以后，他在自己思考，也有自己的一个声音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我，这个自负的我，这个骄傲的我，也有一个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他就跟着哪一个声音走的？夏娃，他终于听了哪一个声音？
魔鬼的声音。
魔鬼的声音，自己的声音，那他就就是违背了神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破坏他和神的关系。后来你会发现，他也破坏他和丈夫的关系。那神惩罚人的时候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因为你听神的声音的话。”OK， 但是他对丈夫说什么？因为你听
你
妻子的话。那你看，不管你听哪一个声音，就一个是正确。就一个会带领你进入到神的旨意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后来你发现，不是丈夫会，其实神的安排就是丈夫听神，神妻子听丈夫和神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丈夫听妻子没听神，妻子的声音、妻子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不一样。那一天，所以他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神这样说的，因为你听你妻子的话，他没说因为你也听神的话，所以这个应该提醒我们做妻子的，我们不是丈夫的头，有时候我的心，我认为我今天特别好，可能比我的丈夫好多了，但是说不定我也把他带走偏，离开神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神就怕神有这个设计，他很聪明，他最理解我，他不只是体贴亚当，他也体贴我，他知道有一个丈夫听他的话，这个丈夫同时照顾我、带领我，也是最美的，也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医生。所以，那问题为什么夏娃就是很容易跟着魔鬼的话，不是很容易跟着神的话？你觉得为什么？
丈夫没教导好他，
圣经没怎么说啊。还有呢，我觉得你跟着哪一个声音啊？你跟着你相信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，就是魔鬼让他怀疑神会不会给我最好的，是不是？他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会给我最好的，好不好？如果其实他讲的很有道理，那让我就更好啊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我们不相信他的爱，我们不相信他会给我们最好。所以我们觉得，那如果他，我不确定他给我最好，那我自己就要来控制，就是控制我的方向，对不对？我们更不容易相信丈夫会给我们最好，对不对？
现在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好难哈，在一个应该是我们听丈夫的，丈夫听神的，可有时候我觉得丈夫太没听神的。
OK， 今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不是上个礼拜答应这个吗？OK， 所以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讨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从上个礼拜就是知道，这个世界不只是有神的声音，也有别的声音。不管是谁的声音，如果不是神的，我跟着那个声音就会后悔，而且我就会远离神，就是给我们的计划，他给婚姻的一个计划设计，这个就是，而且不只是
我们就是上礼拜看神给婚姻的设计，不只是妻子在丈夫的上面，丈夫的上面，但是也是合一，你记得他就安排二人成，就是二人成为一人，对。对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两个人离开父母，结婚的时候就有完完全全的合一。你记得在他们还没犯罪的时候，之前还没犯罪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，
对，
就是没有羞耻，什么都是没有什么格局，没有什么障碍，是这个完美的，就是一个 perfect 合一。这个也是神的，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提醒你，当妻子敬神，丈夫敬神，跟随神，他们越受苦越
接近，
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不管你是学旧约、新约，就不要忘记神的计划。神的计划不变，旧约、新约，神的计划都没变。问题就是说，当我们犯罪，我们就破坏这些关系，因为我们也不想留在这儿，有罪气，我们就想留在这儿，我们想跑到他的前面，因为我们比较相信自己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就今天，那我们就看。因为从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从神的面前被赶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现在跟神隔绝，更就是非常远离神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因为神爱人，他不愿意把我们留在这儿，所以到了新约你会发现神的计划都没变，他要再一次创造我们。神创造人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创造我们，所以到了新约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这个计划还在神的心。所以今天我们大部分是看以弗所书，我们翻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我们先读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。好，我本来猜第几页忘了，但
203，以弗所书第几章？
后面的203，
第几章？
五章，
22节。
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余音，你帮我们读22-33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五章22-33。
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
继续读到33。
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。凡是顺服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护膝，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妙。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
对，从保罗的记载，你看神的计划有没有变化？他对丈夫说什么？他对丈夫的instruction 指引是什么？
爱妻子。
爱妻子 ，OK。
如同爱自己
，OK。他是要爱妻子，那妻子呢要怎么样？
敬重她的丈夫。
还有呢？
顺服
丈夫。OK， 所以一样的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对不对？那丈夫要听谁？谁是他的头？
教会的
基督。基督是他的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还有两个人都要离弃父母。二人成一体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都没变，对不对？神的计划都没变。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很不容易按照这个话做？你觉得我们为什么很挣扎，不容易活出来这个话？基督徒，今天的基督徒，
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和神的关系没有那么紧，就是没有去首先去顺服神，去完全的尊重神。
OK， 一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OK， 还有呢？你觉得今天的基督徒都很容易顺服这些经文吗？
不容易。
不容易，为什么？
还是老是自己心里边，总认为自己对。
OK， 还是以自己为中心。
对。
OK，
很多时候还是没有。
那我们的问题跟亚当夏娃的，当夏娃的问题有没有不一样？我觉得是一样的，
是一样的，
一样的。他就听了别的声音，那我们也是听了自己的声音。或者魔鬼，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声音，但是我们很容易跟着别的声音，可能也是一个家人的声音，对不对？OK， 那在这个时候，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是谁？就是我们学顺服啊，丈夫学爱。我们的榜样是谁？这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那你我们看在这张印出来一些经文，就是为了省时间，我们就看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所以诸友你帮我们读一到八节。
所以在基督里各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善有什么教训，和平有什么盼望，
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接打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致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OK， 你看五到八节，特别六七八节，耶稣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？耶稣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？
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
OK， 谦卑的榜样，还有呢？做奴仆的，就奴仆的心，还有呢？他顺服怎么样？
存心顺服。
对，他是无条件的顺服，是不是？无条件的顺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要真正的在我家里能够意识到神给就是婚姻的这个计划，我也要基督徒必须学习无条件的顺服。你看我们看这个经，我们就看还有顺服，顺服丈夫，我们就读不下去，就卡在那儿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太反感这个意见。但是我们要继续看他这个，就是我们顺服神的一步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丈夫，我们的眼睛还是放在神，不是放在丈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耶稣是无条件的顺服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那耶稣怎么样的爱？他也是丈夫爱妻子的一个榜样。从以弗所书五章，我们刚刚读的，特别二十五节、二十八节，你就告诉我，耶稣怎么样的爱教会？耶稣怎么样的爱教会？
正像基督，因为可以说
是舍己的爱。是舍己的爱，所以你看他也劝丈夫爱妻子也要用舍己的爱。所以我们 我们听丈夫是像耶稣听神一样，丈夫爱妻子应该是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。所以耶稣是，你可以记得我们的标准是无条件的爱，是要无条件的顺服，牺牲的爱，也可以说无条件的爱，牺牲的爱，无条件的顺服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读这一节经文以后，这一段经文以后，我希望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，不是哎呦我怎么顺服丈夫呢，我的丈夫怎么怎么，我们有一大堆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丈夫为什么不配我听他的话。我发现我们做妻子的大部分卡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表现啊，我觉得我把我的眼睛放在错的地方，我的眼睛还是应该放在神。OK， 所以为什么我应该顺服我的丈夫？是不是因为我认为他比我聪明啊？或者他比我成熟啊？或者我很佩服他？为什么我应该顺服我的丈夫？
因为这个神要求我是
这样。对，就是为了顺服神。OK， 所以不管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管我怎么看他，我怎么就是论断他，这个都没关系，这个不是重点。我就是要问我自己，我要不要顺服神？如果我要顺服神，那这个是一步必须走的路。另外一个，你看在这张纸也印出来，哥罗西书第三章。哥罗西书第三章18-19节 Alice 你帮我们读。
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不可毁待他们。
OK， so 在这儿为什么我应该顺服丈夫？18节，
这在主里是相宜的。
相宜的是什么意思？
合适的。
对，
是跟你的身份相配的。
对，是。 OK， 那如果我的丈夫不听神的话怎么办？我们看我们看彼得前书上面的最上面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好不好？你帮我们 Let's see， 我们读一二节。三弟帮我们读一二节下面的。对，
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你们不要以外边的。
OK， 我们就先到这儿。为什么？那如果我的丈夫不听神的话，我还是要顺服他吗？
还是要不要？
还是要。
对，
对不对？你要记得无条件的顺服。所以这个你要记得，当我一开始抱怨这个丈夫，如果我是妻子，我抱怨这个丈夫，我站在哪一个位置？
他的上面。
对不对？谁应该说我？是我上面的。
对，
对不对？老师说我，老板说我是对的，耶稣说我是对的，但是妻子说丈夫是在神的计划之外。为什么我们这么习惯说丈夫呢？这个是从哪里学的？从这个世界学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旧我，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我，那个老我，都是会骄傲。我一骄傲，我没办法顺服；我一骄傲，我自己放在这儿，我就混。有时候我也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听神，因为我认为我的意见更好。所以，当我开始批评我的丈夫，看不起他，
问到他，我希望我们就是立刻跪下来，因为那个时候你人已死，如果你不在这儿，你也是人，不用说是破坏婚姻的关系，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就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不是因为我们的丈夫这么的糟糕，大部分是我们这么的骄傲，而且怎么的不相信神的计划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安排。所以不管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基督徒，或者他不是基督徒，我还是不用担心，神还是要求我顺服他。那我看很多妻子，信主的妻子，他们的丈夫还没信，他们就很就是说这个说那个，拉他去这儿，我勉强他去那儿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圣经都没有教我们这样做，都没有。他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丈夫的前面活出来耶稣的样子，顺服，做顺服神、顺服丈夫的妻子，这个更有力量，影响到他。因为
能影响到他，就是神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要神使用我，我必须顺服神，顺服神那必须听着，对不对？那样神就没办法使用。比如说我们是满足神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就想自己劝他信。所以我觉得为他祷告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在他在家里，我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顺服神，我听尊敬丈夫，听丈夫，相信神会照顾我们的家。 OK， 下面你看彼得，彼得还有这个第几节？五节，我们继续读三到五节。
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说服自己的丈夫。
OK， 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好不好？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，
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
再一次读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，
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
OK， 他怎么描述古时的妇人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，他怎么描述他在这儿？他是圣洁的 ，OK， 圣洁的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罪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罪的，你才可以圣洁，对不对 ？OK， 还有呢？他也是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，
仰赖神，
仰赖神。我告诉你。如果我要做圣洁的基督徒，如果我能够真正的成功在听丈夫的话，我觉得我唯一的办法是靠神。我要把我的希望放在神，不是放在丈夫。我要就是依靠神照顾我的需要，不是靠丈夫。我所有的期望不是放在丈夫的身上，是放在神，都是交给神。所以我相信，因为撒拉相信神，因为他的盼望，他去依靠神，他可以顺服。你看，如果你真正的能相信神的爱，相信他的大能，你永远靠他，对不对？你依靠他，那你可以相信
他有神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他告诉我听这个不怎么好的丈夫，我不用害怕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、无所不能的。所以他这么爱我，他不会带我走偏路，他肯定会保护我。不管我的丈夫什么样的丈夫，神他有办法保护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听这个丈夫不会错，我也
敢做是因为我靠他，不是因为我看他完美，是因为我靠神。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我和神，我对神必须有信心，而且必须相信他爱我。不只是因为你看我们好容易就是用我们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智慧知道，哎呀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爱呀、什么的，这些理论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必须在这儿相信这个神真正的爱我这个人，而且他愿就是用爱保护我，带领我走最好的，给我最好的一生。所以如果我不把这个变成我个人的一个经验，这个真理必须真正的进入我的心，我要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，我才可以说服这个经验。因为我们都会，我们就是本性就是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什么时候不，你的孩子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你的怀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完完全全的相信你，他相信你的爱，所以他在你里面就安全。那当我相信神的爱，我靠他我也有安全。我觉得我们做妻子需要这个安全感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靠他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看不出来他可以带我保护我，给我最好的一生。但是我要不要把你地方在这儿，我要在这儿找到安全。当我在这儿找到安全、希望、信心、勇气，那我就很自由的可以去行这样。那我就知道我不用管他，我相信神会管他。我看不出来没有关系。我如果我看到这个还不听神，我不用担心，这个是神可以解决的事，我没办法解决。你看我们说这样不大部分有用吗？为什么我们还是说？哇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，还是靠自己。我觉得这个以自己为中心是不那样，就不会给我们最好的一生。我们已经试了，我们的朋友都试了，他们的婚姻也不是特别，我不是我特别佩服的，也不是我想要的。所以我想要的婚姻关系就在这儿，就在神的计划里，就在神的里面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必须相信神的爱，我们必须在神里面找到安全感，要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在这一方面顺服，意识到神给我们最好的安排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半圣经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好不好？我们读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有人帮我读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
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，曾虚。不要再像外邦人曾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里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伤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罪去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OK， 他就说我们不要再不再像谁，
不要再像外邦人。
OK， 不要再像外邦人生活，对不对？
嗯。
行事，那外邦人是谁？
不相信谁。
OK， 他就是不知道耶稣的人，不是基督徒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是对我们信耶稣的人写信，对不对？对我们像耶稣的人写信。那他说外邦人怎么样的生活？
怎么描述他们？没有耶稣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
心地昏昧。
什么意思？
没有光亮，没有希望那种。
OK。
混沌的。
OK。还有呢？
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
OK， 他们与神对的生命隔绝，那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也与神的生命隔绝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心理刚硬，心理刚硬在什么意思？对，神说什么我不听。就好像那个两岁的孩子，妈妈说什么他也不听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你对神不是神的声音也不敏感，对不对？你很容易就不管神的声音，就像夏娃不是那样的表现吗？他一下听到别的意见，他就突然就有一点昏了，心也不是对神的有一点刚硬，对不对？也可以不管。还有呢？OK， 那他说我们呢，现在认识耶稣的要怎么样？
脱去从前的行为，
穿上什么？
穿上
新人。OK， 你看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二十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二十三和我们二十二到二十四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就要让你们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要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人以和圣别。你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第一次创造人，他是按照什么？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，对不对？现在神再一次创造我们的是怎么样？
有神的形象，
还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怎么样的想这个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准备我们像耶稣一样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再一次被造的。意思是说，我活出来的，我说的话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态度，都要像耶稣一样，这就是神的形象。OK，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，耶稣的顺服是什么？无条件的顺服。耶稣的爱是什么？牺牲的爱。所以他现在说，这个旧人，那个旧人就是很容易跟着别的声音的那个人。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就是表示啊，代表我的心，我心里的宝座是谁管我？就是我自己，我自己管我，这个、就是这个旧。那如果我把这个脱掉，穿上一个新的我，谁管我？
耶稣，
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，但是你知道耶稣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他就是你看什么计划都没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不愿意放弃我。他也不愿意放弃我哥哥，所以他就给我们办法，他就再一次创造我。那这个新的我有耶稣在我心中，这个是唯一的办法，是吗？你就是有耶稣的能力在我心中，我听他，我才可以听丈夫。我们继续读啊、读那到那个，而且你看那个旧我，就是常常被那个私欲。私欲是什么呢？
求自己的益处。
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私欲都会影响到我，就是让我越来越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，越来越远离神的。
而且他说的是渐渐变坏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，就是说你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如果你放任就是自己去跟随自己的这个想法的话，就真的会渐渐不知不觉就远离了神。
嗯哼。对，而且每一步你都认为是好的步，所以你真的在那一刻你看不出来，你选择是远离神的选择，后来你才知道。我相信夏娃那一刻也没意识到他是离开神，破坏他和神的关系，更没意识到他是破坏他和丈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在那一刻没有，就是有一点昏了， 就不确定。那你看第五节我们因为时间不够我们15到18节，有人帮我读
哪一章？
五章15节，
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你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
OK，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我希望我们就不断地把神的话、神的旨意放在我心中，这个也是一种保护，也是给我力量。你为什么对孩子，你能不能想一想，你在养孩子的时候有一些句话你就不断地说，不断地说，不断地说，不断地说，不断地说，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这句话会保护他，对不对？你好多话你就一直说了好几次，那因为你希望这句话就在他心中，当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记得你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
乱跑。
对对，有好多为了保护他，最神的话也是保护我，所以我必须像母亲把你自己的话放在孩子的心中，我们必须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，为了保护我们，而且要无条件的顺服这个话。 OK， 那你看第十八节，不要怎么样醉酒，只要什么？圣灵
充满。
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那如果我喝醉了，我是被什么控制的？对，这个就是那个酒，对不对？就是控制我。那我是被圣灵充满一样的，那是圣灵充满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没办法顺服。我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也没办法完完全全的相信神的爱。没有圣灵的帮忙，我也不会在神里面有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最基本做基督徒的原则，这个基础就影响到会。当我把这个建好，我和神的关系，这个我真的对神有信心，我相信他的爱，我依靠他，当我愿意顺服他，我依靠他的能力顺服他，无条件的顺服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在婚姻有更大的满足，是的，因为这个是神给的，不是我自己能够造成的。 OK， 今天要记得耶稣的榜样是无条件的顺服，牺牲的爱。虽然他就说丈夫要爱妻子，但是我们也要爱。他说每一个人都要爱，每个基督徒要爱别人，就是如同耶稣爱我一样。所以这个爱的命令是给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看耶稣，求耶稣的同在，圣灵充满我们，依靠他，我们就是看他，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，不是放在丈夫，也不是放在自己，那样神我们就打开这个门，神可以给我们力量顺服。 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鼓励你，比方说你有空你就读，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四章或者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活出来基督徒的生活。你每一句你就思考婚姻的时候，你就说他说要在生气的时候不犯罪，那你想想，哎呦，我在婚姻的时候，我生气丈夫的时候，我怎么样的不犯罪？生气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因为生气犯罪。或者他说你用什么样的语言，我应该考虑到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考虑我们跟别人在一起，那我说我对我丈夫说话，我怎么样的说听这个经文。他说要先看别人的需要，我可不可以先看丈夫的需要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些对所有基督徒给的经文，我们就都看看怎么样的在我们婚姻当中活出来，我觉得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 OK，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这些文章，哎呦，我在单位，我在学校，我在 就是跟外面的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就习惯跟别人客气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想，想给我这个丈夫，我怎么样的就是对待他的时候，活出了耶稣的样子。我觉得那样我们会发现神就给我们一个突破，给我们得胜的经验。OK， 我们先。主，我感谢您，你愿意按照您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。当我们犯罪以后，你也没放弃我们，你就去用你牺牲的爱，怜悯无条件的爱，为我们安排别的路。求你使我们能够不只是信耶稣，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爱，你对我们的爱，也知道在我们心最深处的地方，知道你给我们的安排计划是最美的。就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就是脱去旧我，穿上一个新的我。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，能够顺服你，无条件的顺服。不是因为我们明白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路是最美的路，是最好的路。所以求你给我们更多信心，更大的信心，更稳定的信心。求你帮助我们不再批评丈夫，不再论断他。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能够按照耶稣的榜样去对待我们的丈夫，而且给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给我们恩典，定定仰望你，仰赖你，留在你里面。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祈求祷告，阿门。